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岳阳追凶》，作者许之威，由作家本人演播，谢谢。
第五章，心生波澜。秦三刀被带到接待室，隔着玻璃窗，秦三刀的妻子范小琴已经坐在那里，看丈夫来了，站了起来，脸上带着些许激动。秦三刀看在眼里，有些好笑，也有些感动。秦三刀跟他老婆是性格做派完全不同的两类人，一个是在社会上争强斗勇，一言不合拳脚相加，眼里没有法律和权威的主；另一个是胆小怕事，能忍则忍，能让则让，服从规矩和命运的人。不过这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是强迫和无奈的结果，他们是小学同学，秦三刀打小就明里暗里的护着范小琴，而范小琴从小就羡慕秦三刀的敢作敢为，感激他的保护爱护。小学的时候，同学起哄说他俩是一对，秦三刀当然巴不得，范小琴也就默认了。秦三刀一听别人夸他老婆娶得好，就会嘴巴一咧，声称我跟他可是青梅竹马，自由恋爱。他说的并不错，秦三刀在外面横，在家里除了有点大男子主义，基本上还算是个好男人。他俩坐下，范小琴嘴角动了动，没说话。秦三刀先开口，来了。哎，带了些什么来？我不能常来，这次把秋天的毛衣秋裤给你带来了，还有烟。老秦，抽烟不好。哼，不好。杀人好吗？这儿关的多半是这一号的。秦三刀又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他有他的逻辑。范小琴犹豫了片刻，像是选择措辞，不过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比较好。强强，他给你写了封信，也在包里放着呢。这臭小子不是不愿要我这个爸吗？秦三刀脱口而出。秦三刀和秦强这对父子脾气可是都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范小琴在秦三刀面前提到儿子时陪着小心。不过此时秦三刀与其说是怄气，不如说是惊讶。当爹的嘛，当然希望儿子能亲近，何况他心里摆脱不了那份内疚。老秦啊，你可得好好感谢你的朋友郑大哥，要不是他的亲戚四处奔走，这孩子那么要强，进不了重点中学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来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朋友帮忙？强强进重点了？是啊，你还不知道？秦三刀脸上挂不住了，他不能让老婆看笑话。他是说会帮，真是，你是说郑大哥吧？对，他多牛啊，人家过去是大公司的老总。亏了人家还看得起你，进重点可难呐、别说是江昌五中了，那是省重点。我们同事秦三刀此时心里像是打翻了一桌子的油盐糖酱醋，分辨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他打断了范小琴的话，哎，不说这个，我怎么不知道难？特别是，哎，这人够意思啊。那强强他都写了些什么？我没看，他没让我看就把信封上了，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。这孩子可激动了，他知道他爸想着他，愿意他有出息，这比什么礼物都好。秦三刀不觉动容，他用手指轻轻擦去眼角的泪花。郑大哥的那个亲戚是个律师，人可好了，他送了好几本书给强强，那都是他特别想要的书。他和强强谈了好久，鼓励孩子好好学习，长大也读法学院。强强可受鼓舞了，你想啊，平时我们缺的就是这些能够影响孩子的榜样。秦三刀笑了一下，眼角的泪水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你拐着弯骂我呢？该骂。这么着吧，别的做不到，这烟我先戒了， 省点钱给孩子买要看的书，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好啊。妻子温柔的话语轻柔着莽汉子的心。我这好浑人，身体好不好的谁在乎？我们两两在乎啊，我们等着你出来，一家子好好过日子呢。那个时候强强大学都该毕业了，没准真的当上律师了呢。嘿嘿，想得美，好好表现能减刑吧。嗯，我争取早点出去给儿子挣上大学的学费。白雪梅提出要汇报工作，好几天后新局长才抽出空来。看到雪梅进了办公室，新局长招呼她坐下。雪梅你坐，坐下说话。白雪梅把放在墙边的椅子拉了过来。新局长，郑红斌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。
怎么还说郑红斌案？那案子不是结了吗？
新局长不爱听这事儿。
哦，那就说福山公司巨款失窃案，我们找到转走1亿多美元的嫌疑人了。
新局长不太相信这案子这么容易就能破了。
哼，那好啊，这人是谁？
福山公司原财务部主任温增辉，这个人具备所有转移走用于兼并美国公司款项的条件，懂英文，熟悉公司财务和美国银行，掌握兼并进程。最为可疑的是，他是郑红斌第二任妻子胡丽丽高中时代的初恋情人，可是他在福山工作了4年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完了，这还不够吗？
证据呢？我需要他作案的人证和物证。
我们只是怀疑，还没有找到证据，但是会有的。
你就这么肯定？
你说过，福山公司有20多个具备转走兼并款条件的中高层干部，这个姓文的只是其中的一个。
他和胡丽丽高中谈过恋爱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没有必要宣传自己和董事长夫人的老关系吧？
照我看啊，你们这不叫新发现，或者说呢，这种发现没有意义。
新局长几乎是在教训白雪梅了。白雪梅不在乎局长的态度，他据理力争。
新局长，福山公司的巨款总要追回来的，案情需要一点点的侦破。我觉得任何新的发现，即使不能作为证据，也是有意义的。胡丽丽可疑，那么和胡丽丽有特殊关系，特别又是刻意隐瞒这种关系的人也就可疑。至于证据，我们需要时间去寻找。
文增辉不是出国了吗？你打算怎么找？
要找也是国际刑警的事吧。
哎，您怎么知道温增辉的事儿？这倒出乎白雪梅意料之外。
我这个当局长的能不掌握全局吗？
雪梅，我们在郑红斌案结案以后试立了2个新案子，可是追回款项和查明枪手都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事儿。所以啊，你和周金泉不能把精力和时间全部放在这2件事情上。
新局长严肃地说。白雪梅不高兴了，你不会是想告诉我这2个案子是做做样子，换得对方律师同意尽早结案，给大众、上级和媒体一个交代的吧？
雪梅啊，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爸是我的老上级，我们说话可以随便，但是也不能放肆，是吧？
局里有一大摊事儿，周清泉和你都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和部下，我不能让你们被暂时得不出结果的工作缠住。
周金泉不是一直都有任务吗？
我也要给你布置任务。听说你还有闲心去关照犯人秦三刀的家庭。
白雪梅这才明白，新局长还是怕他去掀老案子给他找麻烦。新局长可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
是这样的，新局长，南山监狱的吴政委是我爸爸的老部下，他来省城开会，顺便看看我爸爸，说起工作上的事儿，提到我办的案子。他说秦三道在牢里是个有影响的主，但最近思想不稳定，这才有我对秦三道家庭的访问和关照。您不是教导我们案子结了，但不意味着可以把责任全部放下吗？
你真会说话。好了，准备着接受新的任务，对福山公司的责任，对黑道枪手的追刑也不要放下。
新局长打了个官腔。秦三刀躺在床上看儿子的来信。爸爸你好吗？你犯罪入狱以后，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，因此心里恨你，两三年了没有去看过你，也不接你的电话。我说不认你这个爸爸，不仅是因为你犯了罪，还因为你不能给家里任何帮助。妈妈那么苦，我夜里醒来常常看到妈妈还在一边做事情一边流泪。我的妈妈多好啊，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了。我心里想，你不配做我的爸爸。前两天一个当律师的阿姨来看我们，她说人都有糊涂的时候，人都会改变自己。如果爸爸你能够痛改前非，回到家里好好过日子，我们这个家庭会是个让别人羡慕的家庭。他说你爸爸不是没有优点，他相貌堂堂，身材魁伟，讲义气，敢担当，肯出力，朋友多，有号召力，有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因为经过了所以能够更明白。我一想，过去怎么就没有看到爸爸的长处呢？尤其是你身在监狱还关心着我的成长，请朋友出这么大的力气，为了我能够进入重点中学四处奔走，血浓于水啊。秦三刀这个混世魔王在儿子的心声中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用牙齿咬住自己的手腕，接着用被子把自己的头蒙上，全身颤抖着。放风的时间，郑红斌、何武臣、燕大贵等在树荫下聊天。何武臣碰了碰郑红斌的胳膊，对燕大贵也使了个眼色。大家停止说话，只见秦三刀一个人径直朝这个方向走来。两个管教人员正说着话呢，此时也转过身来警惕地看着秦三刀。秦三刀略微低头，面色沉重，但眼里却没有凶狠的神情。郑红斌转身嘱咐身边的人，没事，你们稍微离开些，他可能有话要说。郑红斌做了个手势，秦三刀已经到了跟前。各位请留步。刚刚转过身要走的学员们又转过身来，大牢里难得有的新鲜事，谁都不愿错过。远处的学员也盯住这里看，管教人员干脆走了过来。秦三刀冲着郑红斌双手抱拳，郑大哥，过去秦三刀多有冒犯不敬之处，还望海涵，今天当着众人的面，小弟给大哥赔不是。秦三刀弯膝下跪，郑红斌抢前一步一把扶起，秦兄弟你这是干什么？没有必要这么做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过节啊。大哥，我不该对你无礼，你放开我，我还要再拜一次，谢谢你的关照。下拜免了，我们哥俩谈谈。郑红明转身笑着对走过来的管教点点头，又招呼何武成和燕大贵，我们没事，武成大贵你们招呼大伙，大家伙散开，让我和秦兄弟说说话。管教松了口气撤了，何武成和燕大贵把身边的人往两边赶。郑红明笑着往地上一坐，秦兄弟坐下说话，家里好吧？老弟你是有福之人，老婆贤惠，儿子争气，道上的人有几个能有你这样的家庭。看郑红斌盘腿坐在地上，秦三刀觉得也只有坐下合适。郑大哥，要不是你受人陷害进到这里，小弟我这样的地痞怎指望能受到大哥的关照，和大哥平起平坐？叫你一声大哥我是高攀了。哪儿的话呀，我不就是个当兵的出身，包了个矿，前几年做得顺当点。你不也是包工头吗？我们过去是一样的。现在嘿，你说啊，兄弟我不是来到你和大贵他们的地界上了？秦三刀被他的话逗得大笑起来。为了避免秦三刀产生被利用或者产生利益交换一类的想法，郑红斌闭口不谈神秘枪手的事儿，而是和秦三刀拉家常， 一提到儿子，青三刀马上眉飞色舞，喜形于色。他说，大哥，我这个儿子本不该生在我们家，他真的是聪明绝顶。我是个蠢人，但也没蠢到看不出天分。我儿子3岁就比我认得字要多得多。3岁。郑红兵点头赞许，天才儿童。江昌市幼儿识字比赛第2名。你都听说过？奇了。可你不知道，他一字之差输给了另一个孩子，认错的那个字是老师教错了。妈的，什么叫误人子弟，我可明白了。孩子在家哭，我都恨不得去扇那个老师嘴巴子。可一想，我凭什么扇人家？比赛后半程出的那些个字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哈哈，你去看孩子比赛了？看了，我心里美的，说都说不出。大哥，你这么个英雄人物，儿子肯定出息。青三刀觉得总是自夸不合适，转了个话题。他不错，去年上大学了。哎，我儿子也受我的累。怎么会？郑红兵推心置腹地告诉青三刀，自己虽然没上过大学，可是老婆在美国读博士，退伍以后去美国陪读，英文不好，在国外混不开。老婆毕业找到工作，他就离开他们两俩。儿子因为父母离异，性格变得有点那个不太开朗。他俩一直谈到回建设的铃声响了，这才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。郑红兵说的话要比秦三刀多得多。秦三刀很感慨，他没想到郑红兵这么平易近人，觉得跟郑红兵很投缘，好多话想跟他说。晚上，郑红兵坐在建设的床铺上，手里捧着本书在看，思绪却飘得很远。何武成看到他心神不定，想开口问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。这么过了一会儿，何武成还是往郑红兵身边挪了挪。大哥，你们谈的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肯讲吗？哦，我没问他那事，欲速则不达，别让人看着目的性太强，是不是？何武成同意，那倒也是，可你怎么心思重重的？我还以为他不肯说呢。他特别在意他那个天才儿子，问起了我的儿子。郑红兵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儿子至今可能还不知道我坐了牢，判了无期，可是总得让他知道啊。可不是吗？还要让他知道你是受人诬陷的，要不孩子心里承受不住。说是老爸被诬陷，孩子又会怎么想呢？可能更受不了。这确实成了郑红兵的心病，怎么告诉儿子呢？要让儿子坚信爸爸会洗清自己，首先得让他妈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被陷害入狱的事还需要岳小天跟儿子说。白天在车间干活的时候，郑红兵正在工作台用台钳夹住一个零件，使劲用错再错。管教过来叫他，郑红兵，电话。什么？我的电话？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。对，管教办转过来的，快去吧。哎，这就来，谢谢政府。郑红兵拿起一块抹布，使劲地擦了擦手，快步走出车间。来到办公室门口，他看到电话搁在桌上，刘主任在看报，便叫了一声报告。刘主任抬头看了看他，点点头，下巴往电话那边扬了一下。郑红兵小心地走到桌前，拿起话筒。喂，我是郑红兵。哦，是岳律师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儿？那边岳小青寒暄一句，忙着呢。是，我在车间办公室，您请讲。刘主任那边还捧着报纸，但是可以感觉到他正竖着耳朵在听呢。岳小青问的是有关文增辉和胡丽丽的情况。那天他到监狱探视，时间有限，没来得及问到详情。自文增辉进入福三公司以来，这两个人当然还是有机会接触的。老实说，胡丽丽跟别的年轻人打情卖俏，郑红兵都见过，可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他们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 也没有听别人说起过。郑红斌想，如果有人看到这类事情发生，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转弯抹角地告诉他的。事实上，他们之间可能很少接触，或者说他们都会表演和掩饰，而郑红斌呢，在这方面也不敏感。当然，因为某种原因有人发现了，但因为有顾虑不说出来的可能也有。郑红斌答应岳小星，如果想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，一定汇报。岳小星借着打电话的机会问郑红斌还有没有需要他帮忙办的事儿。郑红斌迟疑了一下，看了看刘主任，刘主任把身体转了一下，背对着他。郑红斌看得出刘主任有心通融，于是把心思告诉了岳小星。我入狱的事还没有告诉我儿子郑五月，这事儿难，很难办呢，把握不好吧，怕孩子受不了。我想请你跟我前妻谈一谈，这需要他明白我的案子的情况，要让五月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岳小星表示没有问题，那我谢谢你。还有啊，我相信案子关键证人的线索很快会找到。岳小星马上意识到郑红斌通过黑道寻找神秘枪手的计划开始实施了。有效果了？是，效果很好。电话里不便多说，郑红斌决定结束通话。再见，代我谢谢白警官。郑红斌放下电话。刘主任，说完了？说完回去干活吧。谢谢刘主任。谢我？刘主任意味深长的一笑，我可没有让你在车间办公室接电话的权利。去吧，你是在配合律师和警官办案吗？